所以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保守我们能够继续的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啊，这时候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啊，无论是教的讲的，主啊，你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都是属于你的羊群，也都是活在服侍并且敬拜在今属于主你的教会里头。愿主你引导一下时间，圣灵做引导教导的工作。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来弟兄姐妹，上一次我们今天是谈到西敏斯特宣言第二部分。好来上一回我们谈到西敏斯特宣言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总结，我们有谈到有形无形的教会。无形的教会的意思就是那些属基督的信徒，属基督的教会，真心悔改的教会。无论是从以前亚当夏娃到今天，甚至到耶稣基督再来都有无形的教会，都属于耶稣基督的信徒的教会。所以我们也谈我们是选民吗？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选民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我们也谈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 alright? 他们真心悔改，他们有生命的改变，同时他们也效法基督，也效法使徒的教导，并且能够在苦难中他们仍旧坚信上帝的真理。Alright, 然后我们也谈到真教会的记号。Alright, 真教会的记号里面，我们有谈到圣洁，我们谈到它必须是一个教导宣讲上帝真理的一个教会。然后我们谈到教会是普世性的，普世性的意思就是说教会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Alright, 就算教会是在第三的世界国家，在非洲也好，在一些比较落魄的国家都好，他们仍旧是属基督的教会。Alright, 所以我们不可以有任何的一个偏袒或者是轻看的意念的存在。很多时候我们谈到上一次我的主日学里面我谈到说，我们其实可以从很多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教会的信徒生命里面我们可以学到更多。所以我们因此我们感谢主，教会是普世性的。然后接下来我们谈到说教会必须是传递真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会的一个使命。然后我们也讲到说教会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国的意思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道怎么样使人悔改。好来我们也看到上帝的作为怎么样在人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所以每次我们看到有人悔改，有人对上帝的话有回应，并且有上帝的作为，超自然的作为，使人悔改的作为，得医治的作为，我们就可以说教会其实就是上帝的国的意思。我们也讲到说上帝教会也是上帝的家。Alright, 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福音，一个关系。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兄长，我们如今可以称天上的神，一个本来是愤怒的神，向我们发怒的神，如今却是我们天上的父，而我们是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教会的那个房角石。Alright, 而我们其他就是慢慢的在建立起来，是很美的一个图画。我们也说教会必须是使人，尤其是在这个末世 alright, 是使人认识上帝的一个地方 alright, 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办法使人认识上帝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在白占土地 alright, 是在白占土地。好，接下来我们今天再看下去，我们再看第三段西敏斯特宣言第25章论教会 alright, 第三段总共有六段，今天我们应该可以讲到完 ,OK? 那第三段这里讲到说，基督为了召集并成全在今世生活的圣徒， 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把牧职、圣言以及上帝的典章赐给这大公和有形的教会，就是看得见的教会，还有 Universal Church 大公，按照他的应许，借着他自己的同在和圣灵，为达到这目的。哦，这里有两个大重点。第一个大重点就是说，我们在如今在这个末世 ，alright， 我们这个教会，任何的属基督的教会 ，alright， 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些内容？这里是谈到内容，第一点是谈到内容，第二点是谈到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并且这个应许里面有一个目的 ，alright， 所以这里有两大点，第一点就是。末世的教会，属基督的教会，它的内容 ，alright， 它有什么怎么样的内容？所以，因此我们无论去到哪一间教会，无论或许有一天你必须被调到其他的国家工作，你在找教会，你要找怎么样的教会？所以这里谈到内容，然后第二，这里就是谈到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呢？这里对教会有什么应许，并且有什么目的？好，首先我们来看。还记得正教会的其中一个记号吗？我们谈到就是他必须坚守使徒的教导 ，alright， 他必须坚守使徒的教导就是 apostolic teaching，alright。所以你去到一间教会，如果你去的教会那里没有让你想起使徒的教导，你必须要很小心，你必须要问到底这是否是基督的教会。所以因此。在这第三段里面，他谈到牧职、圣言以及上帝的典章。好了，这里基本上在讲什么？基本上是在讲牧养。好了，第一个讲到牧师、传道人、长老的牧养，还有执事们对小组的牧养，也谈到 teaching 圣言，而上帝的真理，并且谈到上帝的典章的 chronicles。Alright， 所以这些基本上这三方面给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好，首先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这里说，上帝所赐的有做使徒的，有做先知的，有做传福音的，也有做牧养的和教导的。第十二节，为的是要装备圣徒，承担圣功，建立基督的身体。这里有一个目的，知道我们众人对上帝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什么信仰的认识，一致 ，alright， uniformed， alright， in our understanding on Christ， 可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那在这里，耶稣基督他设立使徒 ，alright， 然后他有赐下他的话语，透过先知，还有同时他也说，我们必须去传福音，然后传了福音之后，还要牧羊，还有教导。那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就是说每一个信徒，我们来到个教会的时候 ，alright， 你不要只是停留在哦，我今天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就却不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继续的来受到教会的牧养，还有领受教会的长老、执事们甚至牧师的教导。你必须接受牧养跟教导 ，right？ 所以很多时候我看到软弱的信徒，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可是后来却不愿意受牧养、受教导。不，上帝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命令是很清楚的 ，alright， 你必须受装备。这里说装备圣徒，并且要做什么呢？要做一个承担圣功，就说你要服侍每个信徒，你不要只是相信耶稣基督而已，然后就停在那里，那个是很被动的一个生命。你要受装备 ，alright， 并且受装备，做继续做圣徒，并且要服侍承担圣功。并且一同的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目的是让我们有一致的信仰的认识。OK， 然后长大成人。 你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小孩子的阶段。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大人讲话好像小孩子，你会觉得怎么样呢？如果一个大人讲话永远都像一个小孩子，他要不就是一个白痴，要不就是一个永远没有成长的一个人。所以不可能每个信徒不会成长，每个信徒必须成长，他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喝奶的阶段。 Alright? 所以这里在第三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教会的责任必须供养牧养的工作，上帝的真理的教导，还有 preaching 讲道。 Alright? 这里圣言也是包括 preaching 讲道。 Alright? 必须在上帝让信徒让弟兄姐妹还有不信的人在真理上面不断的成长，这是第一段我们要讲的。第二，这里给我们看到今天传统教会的一个大问题。什么大问题呢？很多教会只看重传福音的工作。 Alright? 所以你去到一间教会，你时常你要他们宣教，你们奉献做宣教工作，做传福音工作，通常大多数的传统教会都愿意这么做。但是问题来了，他们却不相信教导神学。 Alright? 有些教会不知道什么是神学。 Alright? Doctrine 或者是 theology 这些字眼是从来没有出现在信徒的生命里面的，所以你去他们的主日学，你去他们的这个团契的时候， Alright? 他们就不会看重教会的神学，圣经里面的神学，教会历史从使徒那个时代所传递下来的这些神学教义宣言， alright, confession 或者信条， alright, 这些他们永远没有听过的， alright, 所以什么叫做使徒信经，什么叫尼西亚信经，还有等等，他们这些都没有听过，甚至西敏斯特信条也没听过的， alright, 所以这是很可悲的。所以很多教会甚至长职也以为这些宣言、这些信条 confession 这些等等呢，只不过是教会以前的传统，所以根本都是人的言语。不是，这是个完全错误的一个错觉。如果我们好好的去看这些宣言、这些信条 confession 的时候，那你会发现其实这些都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所列出来的一些什么原则，信仰的原则，信仰的一个宣言，信仰的一些告白， alright, declarations,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信仰，而是有圣经的根据。当然如果任何的宣言、任何的信条不符合圣经里面的教导的话，那个信条、那个宣言是不可以教导也不可以相信的。所以因此教会必须有教导神学，有教导宣言 confession 还有信条等等， alright, 因为这些都是历代以来 alright, 我们他把教会的牧师还有使徒们还有这些清教徒们，他们花了好多的心思还有上帝所赐下的智慧甚至献上生命所写下来的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基础，很重要的。 Alright? 所以因此 J.I. Packo 他讲这句话，他说很多这些福音派的教会如今是很软弱的，因为呢他们没有教导这些 confession 跟 doctrine, 没有教导神学，没有教导这些信仰的告白或教条。Alright? 而他们忘记这些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是在提醒信徒。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记住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但是 confession, 还有宣告、宣言，还有这些信仰的教导呢，神学呢，基本上是一个原则，让我们抓住这些很重要的原则。Alright? 所以都是上帝保守透过历代以来所传下来的，是我们不可以轻看的。Alright? 所以因此呢，最近在 Facebook 里面就有人这样说， Many Christians grow up in church but never grow in Christ. Alright? 很多信徒在教会里面成长，可是却没有在基督里面成长。Well, 他们 they know hymns, 他们知道一些诗歌 but they don't know him， 就是他们不认识那位基督。所以这个是很多传统教会的信徒，尤其是新的一代的信徒的一些软弱。所以我们知道有些教会为什么会软弱，为什么会在末世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或者遇到一些错误的教导的时候会容易动摇呢？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教导神学，好好的没有去看圣经，并且来读宣言还有信条。好，这个是很重要的。这里还谈到什么呢？这里谈到应许，按照他的应许，借着他自己的同在和圣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刚才我们说是达到什么目的呢？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每个信徒在教会里面能够一致的、一同的在基督里面成长，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并且成长，不断的成长，从小孩变大人。然后但是这里有一个应许，这里所指的应许是什么应许呢？很多人，很多软弱的信徒，他们要的应许是什么？哦，上帝，你要保守我身体健康，你要保守我有一切顺利。这是他们都知道的应许。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上帝给他的教会的应许是什么应许呢？这里说，马太福音第28章第20节，我吩咐你们的一切，就是大使命哦，都要教导他们，他们就是信徒跟将来的教会，你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这是应许，直到世代的终结。以赛亚书59章第21节这里说，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上帝跟我教跟这些属他的教会属他的子民有一个约定，有一个 covenant， 是怎么样的约定呢？我加在你们身上的灵和我放在你口里的话必不离开你的口，不离开你后裔的口，也不离开你后裔的后裔的口，从现在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哇，这句话很漂亮。而这句话已经告诉我们，从旧约到新约，从新约到今天，从今天到将来基督再来这段时间，无形的教会里面属基督的人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属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的后裔，后裔的后裔，后裔的后裔，后裔的后裔，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然后这里有一个应许，就是我们的上帝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这里有圣灵，这里有上帝的真理。所以这里就从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如果你要上帝与我们同在，如果上帝要与你，你要神与你同在的话，你不能离开上帝的真理，是离没有办法离开的。你不可以说我不要读圣经，我不要受教导，多认识神，可是我要上帝与我同在，不可能的。Alright， 所以这里的应许有两个条件，第一，你必须有圣灵，第二，你必须有上帝的话语，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什么目的？一同的成长，一同的从大小孩变大人，也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因此呢，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任何的教会，无论牧师是谁，长老是谁，在末世呢，任何的教会不可以用任何的节目，教会的节目，任何的活动来取代牧养 preaching 圣言，还有上帝的典章 alright 他的 chronicle 他的教导，没有。但是有些教会你去的时候是很软弱的教会，是用节目来取代，用活动来取代。为什么？他说哦，因为年轻人，现代的年轻人是要看节目，要看活动。不，这里提醒我们必须有 preaching 还有牧养 alright pastoring 还有上帝的教导，这三个是跑不掉的，如果你要在一间教会里面成长的话。所以弟兄姐妹父母们，如果你的孩子要选择去别的教会，你要问这些问题，那个教会在教导什么，那个教会在讲什么， 那个教会是否有让他更认识耶稣基督的话语。Alright? 所以这是父母亲你们的责任。年轻人，这也是你们要分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好，所以 Charles Spurgeon 他讲这句话， If you wish to know God, you must know His word. 他是不真讲，如果你想多认，你想认识神，你必须认识，你必须知道他的话语，认识他的话语。If you wish to perceive his power, you must see how he works by his word. 他说，如果你想领受还有知道多一些上帝的能力的话，你必须回到他的话语里面，看上帝的能力如何透过他的话带出来。If you wish to know his purpose before it comes to pass, 如果你想知道上帝的心意，他要成就的心意， you can only discover it by his word. Alright? 所以很多人要上帝，经历上帝的能力，可是却不回到上帝的话语，这是不可能的。Alright? 所以信徒们，所以若过去你的光景，你的生命里面，你没有回到上帝的话语，难怪你的生命是如此的软弱。难怪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很快就 give up， 你就放弃，你就怀疑上帝，因为你没有读上帝的话语，因为你没有经历上帝话语所带来的能力跟安慰。而你为什么你会迷失在这世界上呢？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上帝的心意。 Alright， 上帝在如今在世上，他的心意一定会成就，所以你必须回到上帝的话语。而教会的目，教会所成立的目的，基督建立教会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多认识上帝的话语跟他的心意。好，我们来看，继续看下去。第四，这里谈到说，这大公的教会，有形的程度，有时比较多，有时比较少。这句话是什么叫做，什么叫做有形的程度呢？有形的教会就是说看得见的 ,visible church。那这里这句话是说有形的程度的意思，有时比较多，有时比较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时教会无论你去到哪里，这个有形的教会当中 alright， 只有一部分的人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只有一部分是属于上帝真正的子民，所以他叫做比较多，有时比较多，有时比较少的意思。好，我们来看一些经文。罗马书第11章3-5，这里说，这里给我们看到，主啊，他们杀了你的众先知，拆毁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在寻索我的性命。但上帝怎么回答呢？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利去西的，因此现在也是这样，按着恩典的拣选还有剩下的一数。好，这里我们还继续读下去，使徒行传第9章31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到平安，被建立起来，存着敬畏主的心过生活，并且因着圣徒的激励，人数增多起来。那有时比较多，有时比较少的意思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你会看到真，你会有真的信徒。Alright? 所以所以这里罗马书给我们看到上帝向以利亚所说的话，上帝为以利亚保守了一群属他的选民，7000个人从来没有向偶像跪拜的。所以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会继续向偶像跪拜，会有的，有心的教会里面。Alright? 但是上帝已经保守一群人没有向偶像跪拜的。Alright? 然后这里因此呢，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存着敬畏的心，敬畏主的心，每天生活靠着圣灵不断的成长，人数也增加起来。所以有些教会比较多，有时比较多，有时比较少的意思。Alright? 同时这里也给我们看到，这有形的教会里面 Alright? 既然有真信徒，当然也有假的信徒。所以马太福音13章这里讲到说，人们睡了的时候，他 他们的仇敌来把掰子撒在麦子中间，麦子是指真信徒的意思，掰子就是假的信徒，徒就走了，来扰乱教会的假信徒。什么是假的教会呢？什么是假的教会？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去的教会是不是一间真的教会？那最近你去到一间教会，你要问他们到底你们福音的基础是什么。 Alright, 你的 What's the foundation of your gospel? Alright, 而这个福音的基础必一定是 justification by faith, 因信称义。 Alright, 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原本是罪人，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地位上的罪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义行， alright, 就好像以东人一样，刚才我的信息里面谈到以东人，靠着自己的义行，无论你多么的努力想做好爸爸、做好丈夫、好人，但是在地位上你仍旧是一个罪人。而因此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复活，我们的罪得以赦免，而他把这个义，把他的义加添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使我们从义人变成使我们从罪人变成义人，地位上面的改变。这叫做因信称义。为什么我们今天是义人呢？并不是因为我是好人， No, 我是义人是因为靠着耶稣基督的死复活还有他的赦免，我才能够成为义人。这是教会福音的基础。所以因此如果你问我，如果今天我必须离开世界回到我会去哪里，我一定可以马上告诉你，我一定会回到乐园里面去 Paradise, 与基督同在，与众圣徒同在，与众天使同在。为什么呢？我的基础是因信称义，没有别的原因，我是靠着耶稣基督变为从罪人变义人。所以路德 Martin Luther 他讲说，因信称义可以决定教会得以建立或衰败的一个基础。 Alright, 所以如果你去到一间教会他不相信因信称义，这个教会是没有办法建立起来的。因为他不相信的福音，他所相信的福音跟我们所相信的福音跟基督所给的福音是不一样的。所以 John Calvin 讲，这是所有的教义的关键， It's a pivotal point of all doctrines. Alright? 就是说如果你拿掉因信称义，其他的教义也一定是受到影响。因为我们必须靠着耶稣基督得救，我们必须靠着耶稣基督继续在我们成圣的道路上面不断的悔改认罪成圣。我们必须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应许，我们才能够相信他是那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会保守我们到底，虽然我们会遇到一些苦难，使我们能够坚忍到底。我也必须靠着耶稣基督将来在天上的荣耀。所以因此你一旦拿掉因信称义，你基本上其他的教义是完完全全被拆毁的。Alright, 一旦你不相信单单靠耶稣基督为你的福音的根本的话，你在其他的生活的圈子里面，信仰的圈子里面，信仰的教导里面，不同层面，你也一定不会单单的来靠耶稣基督。所以因此因信称义是一个基础，教会的基础，教义的所有教义的一个关键。一旦你把因信称义拿掉，其他的教义就垮了，一定是垮的。所以因此呢，有些教会他认为福音的中心 ，Alright, 因信称义 is a central part of church, Alright, it's a part of God, it's a central part of church.But it is not essential. 它不一定是必须的一个信仰。 的教义。有些教会认为呀，我明白，他会告诉你说是因信称义，称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为主，并借着他来成为一个义人，是福音的中心点。OK， but 你不一定要谈这个，你不一定要讲这个 ，it's not essential， all right？ 所以这个是有些教会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有这样的一个教导，这是错误的教导 ，all right？ 所以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你不可能说这个是 central， 这是中心，福音的中心，信仰的中心，可是却 not essential。 No， 这是很矛盾的一句话。 OK， 好，我们再看下去。所以如果没有因信称义，就没有福音。一旦你不相信耶稣基督，单单靠耶稣基督称为义人，你会接下来你会做一件事情，一定会做很多的事情，为了弥补你自己心里面的平安，你一定会开始说：“哦，我奉献多一些，为了是得平安，好让我清楚知道我能够到天上去，与基督同在。”你一定会说：“哦，我多多的来崇拜，然后多多的关心别人。”你会想尽各样的办法做一个好人，为了弥补你的这个信心的空缺，为了告诉自己说：“好的，我有一天我才能够到天堂去。”一旦你拿掉因信称义。所以因此有个少年官来找耶稣基督，我还要做什么我才能够到天上去天堂呢？因为他就是每样事情都是努力去做，就是怕少了一两样，所以他才会问耶稣基督这句话，我还要做什么。所以因此因信称义是福音的中心，也是 essential， alright， 是跑不掉的，是必须的，是教会的根基。Alright，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好，接下来他还说，刚才我们讲的是有形的程度多跟少。Alright， 有形就是说有真信徒，有些时候多，有些时候少。接下来第二个部分是讲到纯正程度，纯正程度有时多，也有时比较少。那这里是指什么呢？这里是纯正度是什么意思？打个比方。我们谈到圣礼，而教会里面，基督教里面，我们只有两个圣礼，第一是洗礼，还有圣餐。当然你会说，有些教会为什么只给信徒洗礼，就说清楚知道他要相信耶稣基督 的人才洗礼，没有婴孩洗礼。可是就我们的教会还有其他 的教会呢，有些教会呢，他们却有婴孩礼，还有等到他们16岁的时候他们才给他们一个鉴定，他们信心还有等等。为什么有不同？所以我们有在这方面有不同。然后接下来圣餐，有些教会认为说哦，这只不过是一个仪式。 Alright， 打个比方进信会他们会认为圣餐只不过是一个仪式， it's just a ritual ceremony。 但是不，我们圣改革中不是这样看。Alright， 改革中不但有婴孩洗礼， Alright， 同时他也告诉我们说，教文也相信说，只要我们领受上帝的饼跟杯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灵与我们同在。Alright， 所以因此有不同的一个立场。那这就决定了一间教会的纯正度的多寡。Alright， 也就是说哪一间教会的教导Alright， 更有符合圣经的教导，它就会决定它的一个纯正度。Alright， 纯正度。Alright， 这是它的这个意思。所以，但是这两个 sacrament， 这两个圣礼呢，并不能够决定教会的真假的问题，不是哦。要记住哦，这有差别的。所以因此，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了解，我们说，哦，你看我们单单在婴孩洗礼，在圣餐的事情上面，我们就有不同的立场，所以因此有不同的宗派。你看，我们从来都有彼此的评论，彼此，但是从来都没有合一过。OK， 难道基督教的教会就因此不合一吗？这是你要思想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基督教其实好像很不合一。而不是因为在圣礼上面就不一样了，教导上面又不一样了。Alright， 不是的。我们要看，其实基督教虽然有不同的宗派，但是我们还是合一的。这里我们来看第二章 使徒行传第二章41、42节这里说，于是接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增加了约3000人，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通，掰饼和祈祷。好，为什么我们说基督教的教会依旧是合一的呢？虽然有些教会没有施行婴孩洗礼，但是你要知道，只要是基督教，他们仍旧承认洗礼是跟上帝立约。洗了礼之后，他们就知道他们是从已经得赦免，从罪人变义人，然后呢，从洗礼里面，他们知道从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并且上帝是他的子啊，上帝是他的神，他们必须是上帝的子民，而神不会离开他。这是洗礼里面他们的个约，带出一个约的记号。好，这是所有的教会，基督教教会他们都会接受的一个教导。同时在教圣餐里头，每一间教会无论他们是否把它当作是一个仪式的来看待，是否相信有主的灵与他们同在的话，他们仍旧会相信，也不会怀疑圣餐基本上是由基督的死复活的事实跟教导。好，所以基于这两个基础，我们可以说教会，基督教的教会基督教的教会其实是合一的。好，虽然在一些教导上面、宣言上面、教条上面接受的程度不太一样，那个只能够影响到它的纯正度，而不是它的有形的程度的多跟少的问题，所以差别在这里。所以因此如果有任何的教会，他有继续的努力的教导上帝的话语，有牧羊，有教讲道，并且有好好的传递上帝的使徒的所流传下来的这些教导的话，它是属于基督的教会。Alright? 也是一个有形的程度的一个教会。Alright? 是属于基督的教会。虽然他们不一定有教教条，也不一定会教导宣言，而这只不过是影响到了他们的纯正度。好嘞，所以这个是第四条他所要带出来的。好，第五部分呢，他有谈到说天下纯正的教会，就算我们以为教会有一间教会是很纯正的，难免会有混杂还有错谬。有些教会简直不是基督的教会，败坏到一个地步，成为教会的撒旦的一个会堂。Alright? 所以因此在末世里面，我们真的有些教会是假的教会，是假基督的教会，是撒旦的会堂，所以看不清楚。Alright? 所以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会已经提醒我们，跟第四节提醒我们，在末世里面我们只要注意有些教会已经被撒旦迷惑，当中有一不乏的人也是上帝要沉沦的人会显露出来，他会抵挡上帝，会高举自己，否认上帝的教导，圣经里面的教导，高过称自己是高过神而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中自称为上帝。哦，这样的事情已经在发生了，而很多的异端如今已经发生了，其中一个很显明的是全能神，而全能神是来自中国，他以前叫做东方闪电，他们说中国目前有一个你基督，这样的人就是不法的人，沉沦的人已经显露出来，用很多方法迷惑了许多人，如今已经在东南亚这一带迷惑许多人，已经衬入了许许多多传统的教会，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好，所以你基督自称为上帝，高举自己抵挡上帝的话，抬举自己，甚至坐在上帝的殿中。哦，他是指这样的一个人，将来还会有很多这样的人。所以末世教会我们要警醒，你想一下，如果你不在教会好好的受教导、受牧养、学习教义、教条、宣言等等，你 很容易被迷惑，一定很容易被迷惑。好，这里也告诉我们，在地上总有按上帝旨意敬拜他的教会。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诗篇45:16-17，这里他谈到你的子孙是指上帝的选民的意思，必继续你的列祖， right, 这些万民都要来称赞你。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4:17，虽然在末世里面有一些撒旦的会堂、撒旦的教会，然而上帝会保守他的子民。所以就是说，我们还活着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会，这样我们就要和主常常同在。所以一定有的，有新的教会里面有假的信徒，有假的教会，也有真的教会，真的信徒是上帝会保守到底。Alright? 好，最后呢，第六部分也是这个论教会最后一个部分，谈到说教会除了基督以外没有别的元首。罗马教会的教皇并非是教会的元首，反而是敌基督、大罪人、灭亡之子，在教会里面高抬自己，抵挡基督和一切称自己为神的。那基本上西敏斯特信条，基本上他们的立场就是来看罗马天主教的教皇。Alright, 所以因此呢，这段经文给我们看，提醒我们什么事情呢？耶稣基督是身体，耶稣基督是身体的头，就是教会的头。Alright, 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头，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因此呢，我们不要像罗马天主教徒他们一样，把教皇当作是神一样。Alright, 我们就得来跪拜等等，不是的。因为有一些罗马天主教徒，他们的确，我去到一些意大利，去到一些欧洲的一些罗马天主教的教堂里面，哦，他们还有敬拜过去的教王 ，right? 还有敬拜过去的使徒，不可以的 ，right? 这是不符合圣经的。而这里是只有我们只能够敬拜，就是三位一体的神，还有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头。所以第六是提醒我们 ，right? 我们不要去敬拜除了耶稣基督以外 ，alright?好，论教会我们就谈到这里，今天的这个主日学我们就谈到这里。Alright? 好，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安静我们的心，一同的来听你的话语，受教导。感谢主，不但赐给我们圣经，你也赐给我们你的宣言、使徒的教导，还有信条。不但是给大人，也给小孩。因此我们把大人小孩都交托给你，把老师们、长老们、执事们也交托给你，把父母亲也交托给你。主啊，若我们过去轻看这些大要理、小要理、这些教条的话，主啊，赐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让我们在家里、在教会好好的把这些宝贵的真理也教导出来，让我们的信徒，无论是大人、小孩、年轻人、老人，一同的在教会里面，主你所爱的教会，你所属你的教会，一同成长，更有耶稣基督的身量。我们感谢主，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Alright, 我们就到这里，我们就。